单三老的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。这老头一看呢，夏八姑太不像话了，蛮横无理，跑到这撒泼来。这什么地方？临时的公馆呢？尤其在座的有皇太子、征西大将军王，愚者全是有身份的人，你跑这撒什么泼呀？我虽然是个客人，但是我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办事儿。因此苍二爷嗷一声跳到夏八姑近前，这一解劝，呵，夏八姑不但不听，反倒疯的还更厉害了。他蹦的比苍二爷还高，用手指着苍二爷的鼻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苍老二，哦，你觉得你是云南三老，你是人中的剑客？屁！在老娘的眼里头，你们云南三老往哪儿摆呀？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哎，今儿个我找的是白春，我要的是我徒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跑这扒什么号来？哈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狗仗人势啊！你觉得这是开封府的地儿，你觉得这有开封府的官人，所以你才跟老娘耍彪。苍老二，我不打上你，你不舒服，你拿命来！蹦过来就是一掌。苍二爷哪受得了这个，身形倒转，晃动双掌，跟他就要交手。这云南三老是仨人，大爷古来西左九耳，老三是老龙神苗九锡，这两个人性情比较温顺，遇上事儿了讲究往下压。一看这老二出了头了，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？尤其这个地方是个特殊的地方，那皇太子也没表态呢，白云瑞、徐良谁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干嘛出头？倒不是说怕二爷多事，这觉着自己受伤了划不来，把对方给打了也划不来，到时候落一个里外不够人，所以这哥俩就过来了，赶紧把苍二爷给拦住，还得大爷说话呀。古来西左大爷把脸往下一沉，二弟住手住手，喂，大哥你看的我知道，我全听见了全看见了，退在后边。二爷还真听大爷的，气得直呼呼，倒退了几步，圆睁二目盯着夏八姑。左九耳来到夏八姑近前一抱拳，老剑客算了吧，咱们都是一默默的熟人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再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你知道我们，我们也知道你，方才老剑客讲话了，我们云南三老的确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之所以有点名气呢，是大家捧我们哥仨，我们算什么剑客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一把胡子离入土也差不了几天了，只是我们哥仨觉着呢，我们是客人，遇上这个事儿了，您说能不管吗？我们是出于好心想解劝老剑客，你不是要你徒弟吗？对方白春也做了解释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非要人不可，那人没在这儿怎么给你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大家坐下想想办法，怎么能把蓝鹰姑娘找回来，你看这有多好啊，咱们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？ 望老剑客三思。苗三爷也说，夏老剑客，虽然咱们见面的时候不多，但是呢跟你那师兄弟飞天魔女龙云凤我们打过交道，龙老剑客通情达理，是不是呢？希望您好好想一想，但愿不翻脸是最好不过了。您说这俩人说话放到什么地方也是以礼待人呢、啊、没想到这下巴姑今儿真疯了，好话听不进去。没等哥俩说完呢，下巴姑冷笑了两声，干什么？软的硬的都来了，苍老二动横的，你们俩人动软的，这叫软刀子扎人呢、啊、老娘不买你们的账。废话少跟我说，我就是要杜兰英，今儿个不交给我，我就杀你们个马影人翻，咱谁也好不了。这哥俩劝了半天撞了南墙了，苍二爷忍无可忍，大哥老三怎么样，你们这不是对牛弹琴吗？他是个疯子，你们跟他讲理能讲得通吗？今儿个就得武力解决，你们闪开了。二爷又过来，这回没说话，两人四壁齐摇，就在这院里斗在一处。你想想，梅花千朵苍九宫成了名的剑客呀，那功底儿多深。老剑客今儿个是个激劲儿，恨不能一掌把夏八姑给拍在这儿。夏八姑本身就有能耐，尤其今天犯了疯病了，所以打起来格外的勇猛，两个人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，打斗到三十回合未分胜负啊。大爷和三爷一看不能不伸手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看得出二爷的本事敌不住夏八姑，时间长了肯定得受伤，能看着老二受伤吗？哥两个交换一下眼光，坐在心里头有数，喊了一声，夏老剑客你不要欺人太甚，饭桶来了，百麻不是的来了。说着话哥俩往上一纵，云南三老斗夏八姑。夏八姑一看，嘿嘿，好啊，云南三老就是你们一二三，要是六老得上来六个呗，要九老就得过来九个，我可不是怕你们，越多越好，来吧，老娘今儿陪你们玩玩。并非夏八姑口气大呀，这家伙真有本事，嗷嗷直叫，身形转动，二臂齐摇，双掌呼呼刮风啊，就这么又打到二十个回合没分胜负。其他的人都在旁边看着呢，说怎么都不伸手，每个人想每个人的心事，有些人不知道伸手好还是不伸手好。他毕竟夏八姑跟那日月教不一样，跟卧佛昆仑僧他们还是有区别的，如果伸了手，伸了不是，浅了不是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木在那儿了。这时候皇太子赵曙从屋里也出来了，赵曙虽然不知道申鹤的内情，但从表面现象来看谁是谁非看得清清的。赵曙把脸往下一沉，跟蒋平说，哼，我说蒋平啊，这个老七婆可恶至极，别看热闹，赶紧把他拿下。哎，臣遵旨。四爷心说，你知道什么呢？这不光是夏八姑的事儿，还牵扯着飞天魔女龙云凤以及他们的老师魔山老母韩凤莲呢。 要把磨山派的给得罪了，那麻烦大了。所以蒋平深感为难，回头一看房叔安在这儿呢，知道老方鬼点的多。我说安呐，你怎么光看热闹啊，倒想个办法解围呀。好吧，四爷，那我可就出头了啊，你快点出头吧，你还等死是怎么的。
好呢，
但是我别落埋怨啊，对不对，我做好了做坏了你们别指手画脚，说一大堆不是。
废话少说，你怕什么，赶紧过去。
好嘞。方川打定主意，晃着大脑袋喊了一声，
呆，别拿了别拿了，我说两句。
他这一喊果然有效，云南三老虚晃一招，蹭蹭蹭跳出圈外，哥仨累的是虚虚带喘的，下巴骨累的也不轻，双手叉腰把头发往身后甩了一甩，圆睁二目，鼻子刺也直扇呼。房叔安稳稳当当来到夏八姑近前，一躬扫地。
老念哥，您累了吧，来来人呐，把那茶水取过来，让老剑客喝杯水，哎，解解渴。
老剑客缓缓乏，你消消气儿，晚辈有话要跟您说。本来夏八姑听不进去，因为他累了，他想借此机会呢喘口气儿，所以也没反驳，咕咚咕咚喝了两杯茶。房叔安又叫人搬了把椅子往院里一放，
老剑客您坐，您坐，喘喘气儿，
坐就坐。房叔安有话快说，有屁你快放。
好好，您就知道晚辈我放屁了。您听我说啊，您那宝贝徒弟杜兰英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确不知道。我敢做见证人呢，白春没欺骗您，说的句句事实。他想把你的徒弟护送回阎王寨，结果半道住店，一男一女能住的一个屋吗？住了俩屋。结果第二天白春起来找他上路的时候，人没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为此白春十分着急呀，要不他上日月山干嘛，就是找你徒弟，结果一无所获，差一差把命搭上。我们大伙啊都在商讨这件事儿，怎么能破日月山，怎么能把姑娘找回来。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您老人家来了。当然了，谁的亲人失踪了谁不着急呀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您着急情有可原，但是呢您别过分呢。您看您这一着急，咱们自家人动了手了，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，多叫外人耻笑啊。老剑客，咱这么办行不，您愿意听您进屋，咱还是朋友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别看你跟云南三老交了手了，我敢担保三老肯定不记仇，咱哈哈一笑，满天的乌云都散了，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讨商讨，怎么找蓝鹰姑娘，怎么破日月山。您呢帮我们的忙，我们呢借助您的力，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望老剑客三思。
大伙一听暗挑大拇指，大人，这房叔安呢不光是说谎话，到办正经事的时候 哎，说的条条是道，句句在理。连徐良也不住的点头，哪知道这下巴骨听不进去，把眼睛一瞪，猴崽子，你又来骗我了，事先编好的瞎话来糊弄老娘，我可不是三岁的孩子，我根本不买你的账。还是那句话，硬的不行，动软的，你也想用软刀子扎人，是也不是？
哎呀，老剑客呀，看来我怎么说您是也听不进去了。
对，我要听实话。方卓安一听这坏水就冒上来了，心说对付这种人呢，就得用左道旁门之术，跟他讲人语，说正经话，他听不进去。老方嘿嘿一笑，好了，高老剑客，你实在是高啊，我服了。真的假的，一听您就听出来。实不相瞒，刚才我的确编了一趟瞎话，您不买我的账，您算对了。
哼，怎么样，方帅，这回跟我说实的吧。
好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就得和盘托出。方叔安下边说的话都是瞎编的，要怎么说他这个人坏呢？
我说老剑客，实话跟你说吧，
你宝贝徒弟杜兰英进了日月山了，要会日月山的教主，我们就拦着他说你别去，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进山，你一个女孩之家，你去了有什么便宜呀？嗯，你等着咱们大家想办法。可你那宝贝徒弟听不进去呀，他觉得他挺了不起，他把胸脯一拔，拍得啪啪山响。他说：“我是九天玄狐下巴姑的高徒，我怕过谁？我师父怕过谁？”你们怕，我不怕。你听听，我们谁劝也劝不住他进了日月山了，到了现在没回来。我们派人打探消息，有人说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有人说被人家抓了俘虏了，被日月教的教主用火活活的烧死了。有的说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将人逮住了，按着日月教的教法把他五马分尸了，还有的说现在还没死，他被关在石牢之中，每天都受折磨呀，上午鞭子抽，下午棍子敲，哎呀，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，如果时间长了，活活就被折磨死啊。我们大伙儿没有办法，正想要去救他，这节骨眼儿您来了。哎，老剑客，我说的可是实话呀，你要有本事你别跟我们折腾，您赶紧进日月山，你见那教主去救你徒弟，耽误了时候，恐怕你们爷儿俩就见不着了。 好，下巴骨眼睛转悠转悠，将信将疑，最后眼光盯着方叔安，你说的可是真？
您打听打听，我从来不说瞎话，你看闹着玩是闹着玩，正经事是正经事，人命关天，我敢骗你吗？
方叔安，你起个誓，如果你要骗我，你得得个什么报应？
是了您了，皇天在上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呢句句事实，倘若有半字虚假，我上骗天下骗地，又把老剑客你给骗了，我临危不得善终啊，车呀马踩 火烧水淹建设镖打，哎，我就不得好死，必遭天报。大伙儿听完了，乐得肚子都疼，知道房栓瞪眼说瞎话。你看他拿启示啊不当回事儿，其实房栓不信这个，启示怎么就硬是啊？哎，那是庸俗的看法。房栓闯荡江湖多少年了，怎么能信这套呢？所以今儿晃着大脑袋，他白活上吐沫星子喷出多远去。这回下巴无相信的，好，既然房栓你说的是实话，你们都不敢进日月山，老娘我偏不怕。什么日月教的教主从哪儿蹦出来的？我要救我的徒弟，等我们爷俩见了面之后回来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徐良想拦着没拦住，他是扬长而去啊。夏八姑这一走了，大伙松了一口气，院里头静了能有两分钟，没人说话呀。可这会儿徐良过来了，方双，你为什么满嘴喷粪胡说八道？哪有的事情？你这不是欺骗老剑客？哎呀，我那干老啊，说实话他听不进去，编瞎话，哎，一来一个准儿。你看他信了，今儿不是鼻涕哑巴说话吗？我要不骗他，他能走吗？这事儿能解决吗？我四爷爷，你过来，你给做个干政，这主意可是你出的，你让我出头，怎么解决都行，逼得我哑巴说话，我编了套瞎话，你说我干老还得怪我。凉吧凉吧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房叔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像这种老刁婆子死就死他的，他是自己找死，怪不着咱们。白云瑞说话，话虽如此啊，夏八姑毕竟跟咱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就是精神上有点不正常。你说被舒安这欺骗了，倘若进了日月山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心里头也不安呢。将来有一天见着飞天魔女龙云凤，或者见着魔山老母，咱怎样答对呀？是啊，有一半的人表示同情，有一半的人认为房栓这么做的对。后来徐良说话了，各位啊，我看现在不能再等了，应当趁热打铁。